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主，是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是你呼召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你，知道主你是使我们，你是我们的使徒，是我们的大祭司，你要领我们进入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有盼望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你既然动了这善功，你要做成这功，为的是要来荣耀你的自己。真愿心腹能够装饰真奇，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马太福音21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然后有一天早晨他就咒诅了无花果树，之后主就说了一些比喻，然后特别对犹太人所说的，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在23章主就开始说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23章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因为那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的，所以这一段话很重要，是对我们讲的，他是对众人也是对门徒，包括了我们。那为什么他要讲到法利赛人的欺祸呢？那法利赛人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是影响到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换句话，他们想要得人的荣耀，人的称赞，在人前的高位，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他们在这些人当中他们喜欢做高位，但是主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都是弟兄，你们都是弟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在恩赐上，在生命上，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可能可以教导别人，帮助别人，但是就着地位来讲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同一位父，同一位主。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很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喜欢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太少，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到底是活在神的面前有多少，那是看不见，那是根，那是属灵的根，那是生命的重点，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更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得人的称赞还是得神的称赞，我们到底是要得人的赏赐还是得神的赏赐，这个决定我们后面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如果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需要得人的称赞，你看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呢，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因为假冒伪善就是做表演的人，在人的面前表演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当然我们的生命是一直 在改变的，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天然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就是活在人的面前，就是要讨人的喜悦，就喜欢伟大，这是亚当的生命，天然的生命。但另外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基督的生命，那是一个谦卑的生命，那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在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发生，但是呢，我们学习就是说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盼望能够是在光中，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为了人的称赞，不是要伟大，我们都是弟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是一个假冒伪善人，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瞎眼领路的人， 就自己都看不见。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不单纯，我们就容易瞎眼自欺，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主责备他们，事实上巴不得他们能够听见主的话，能够回转过来。今天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讲的，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光景，否则的话我们就产生他后面所讲的这几个祸。第一个就是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是把门关起来的，一个谦卑的人天国是为他们开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主常常在我们生活环境中给我们十字架，十字架事实上十字架才是对付我们所有里面不讨主喜悦的，使我们这个人降卑，使我们这个人柔软。当然我们都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只要认定主，我们巴不得在他任何环境中我们能够接受顺服，你发觉呢，这个天国是为这样的人开启的。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一个邻里贫穷的，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需要人的赏赐，你看我们很可能有各样的就是热心，为宗教的热心，带领人不是到神的面前，而是到这个宗教的面前，到组织的面前。所以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与主有直接的关系，而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带到一个组织的面前，带到一个宗教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是为着活在人的面前得人的称赞呢，我们就是瞎眼领路的。我们所看重的常常是物质的东西，今生的事物，而不是为着永远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教导是叫我们注重今生的物质的，所以他们看金子比电大，看礼物比坛大。这是对我们也说，这是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所看重的都是这些东西的话，这我们很危险。然后我们可能注重的都是律法上小的东西，就是这里的薄荷、茴香、芹菜，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生命的问题，我们没有注重。所以这里很注重的生命就是什么呢？公义、怜悯、信实。小的东西我们把它过滤出去，但大的就吞下去。我们可能会怎么样呢？注重外面的，维持一个形象，但是里面呢，你看有勒索跟放荡，或是我们装饰的是外面的，但里面呢是死人骨头，没有生命。这些都是主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所以他是特别是对文士、对众人跟门徒讲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一方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方面他们觉得他们祖宗做的不对，但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做的呢，正是他们祖宗从前所做的。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但是主说你们是蛇类毒蛇之种，所以主的讲的话非常的重，你们，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逼到那层。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叫世人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所以主在这里责备，其实我知道这里主是带着爱，巴不得回转，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在主的光中，求主不要放过我们，在光中让他来炼净我们。他说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所以你看，从历史列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 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所以这是很重的话。所以果然主后70年，那个罗马提多太子来的时候，你看不但圣城攻破，圣殿拆毁，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而且当时据说历史学家讲到被杀的犹太人有100万以上，被掳为奴隶的有200万，所以这是很重的。主在讲的话是很重，主巴不得他们能悔改，因为这是很重的想法。所以他是从义人亚伯的血，你看义人第一个被杀的义人亚伯的血，一直到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是在殿跟坛的中间被杀，当然就是是被犹太人杀的。那当然这个撒加利亚是谁呢？非常可能他就是撒加利亚书的这个小先知撒加利亚为什么说他呢因为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两卷书撒加利亚第一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那这个比利加是希伯来文那这边的这个巴拉加呢是希腊文，他们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很可能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我们撒加利亚书的撒加利亚。但撒加利亚说没有提到他殉道，不过有一点还可以说是可能的印证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后面撒加利亚书我们看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特别提到他在呼召他做一个做牧人对，这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就是撒加利亚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了三个牧人那这里是撒加利亚是预表我们的主那这里的三个牧人就是讲到长老祭司长文士他们当时是把神的羊，你看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宰了所以神厌弃他们，所以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厌烦我所以你看当主来的时候他们是厌烦的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犹他死，要灭亡的犹他灭亡，就是让他们落在审判底下，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死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我就废弃了，这样我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所以我们的主后来就是30块钱被卖的。所以在这里撒加利亚是预表主，但撒加利亚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但很可能他就是这样子，果然他也是死在坛跟殿的中间被杀所以这是一个预表所以整个旧约你看从 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他所流的血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主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所以他们历史历来都做这样的事情。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多次愿意保护他们，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非常的刚硬。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本来这是我父的殿，现在成为你们的家。在原文那个殿和家是同一个字，我父的殿现在已经成了你们的家了。为什么呢？我们就想到旧约，你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看见了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因为就在犹太人来讲，圣殿是很神圣的，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名在这个殿，所以这个殿不会被毁的。可是以西结看到的时候呢，当神的荣耀已经开始离开圣殿的时候呢，圣殿就不再是圣的了。圣殿所以为圣，是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圣殿就变成普通的房子了。所以神允许这个殿被毁，所罗门殿就被毁了。现在这个是所罗巴伯的殿，所罗巴伯所开建的殿，后来西律又扩建，但现在呢是变成你们的家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后来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人，他们就全家悔改，这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真的见他，所以这是主第二次来。所以主在这里就好像呢真正跟这个以色列就断绝了，因为神的国要从你们这里夺去了嘛，要赐给人结果子的百姓。这结果子百姓就基本上就指着教会说的，在当时就是这些犹太人跟随主的门徒，当然后来包括了就是整个教会所说的。好，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读24章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主24章主耶稣讲完了嘛，他就出了圣殿，就好像你看神的荣耀离开了一样的。耶稣就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门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殿宇指给他看呢？跟前面这个背景有关系。首先门徒到底指给他看什么？我想我们要从福音书里面另外两处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一处就是马可福音第13章，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有一个门徒特别给他看了，这是何等的石头，因为那是大石头做的嘛，何等的殿宇。那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就是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五节，路加福音21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 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将来日子到了，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很特别的时候，主耶稣才讲过，就是说你们的家就是神的殿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但是门徒不了解主的话，虽然主这么讲了，但是门徒还特别把殿指给他看，这是用，事实上是用黄金美物大石头装饰成的圣殿，这是何等的美啊！所以主在讲他讲到这个要成为荒场，但他们说这么美，他就不了解啊！而且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我们人常常看到的都是外表，但是主呢，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所看到的是那个属灵的实际。门徒跟随主已经三年了，但是在三年里面呢，你看看到的还是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跟随主好多年了，但你有没有发觉吸引我们的还是外面的东西？我们常常被外面吸引，但是主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人是看外貌，但是主是看内心，主是看那个实际。主是说这个家呢，你们看那么美吗？要成为荒场。那这件事情不得了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的。完全要被拆毁。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主后70年、就完全应验了、罗马的兵丁为了要拿这个石头跟石头中间的金子，他把每一块石头都拆开来为了拿金子嘛，所以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果然应验在主后的70年。所以主不喜欢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落在黑暗的里面，因为如果不拆毁它，人还觉得那么美呢。但是当你拆毁的时候才知道，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成为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好，那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是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门徒在路上不敢问这件事情，只有等到在山上坐下以后才能够暗暗的来跟主讲。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因为后来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有一个控告就是说这个人要说要拆毁圣殿，三日要重建起来，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他要拆毁这个殿，他们要控告他的。所以门徒听到其实是非常不懂，但是呢，所以他们是暗暗的来到他面前问，在他们来想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圣殿要被拆毁，一块石头不落在地石头上。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预表主要降临了。那如果主降临了呢，那世界就到了末了了嘛。所以对于门徒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主来讲呢，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他的时间是分开来的，所以主的回答也是按照三个部分来回答，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主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来回答他们，所以从24章第四节一直到25章的末了就回答他这三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讲到预言特别是在末后的预言有两处的圣经是最重要的，一处当然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那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是讲到它的大纲，它的原则，但是启示录呢是讲到它的细节，很细的地方，所以讲到预言特别是讲到末世跟我们这个有关系的预言，我想启示录跟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他不是讲说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哦，因为如果是这件事的话呢，就是指着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嘛，就是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嘛，就是这件事嘛。但什么事，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就知道好多事情了。那这些事情是指什么事情呢？那当然包括了圣殿被拆毁啊。那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是从23章开始的。因为主耶稣讲到23章的时候讲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讲到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中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你知道钉十字架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刑罚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新约时代的事情了。所以你们有的你们要杀害，犹太人要杀害这些门徒的，要钉十字架的，在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就是从23章这一段一直到主讲到这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这些都是你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所以主耶稣从第24章的第四节一直讲到31节，24章的31节都是讲到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一个问题。那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主给了我们的预兆，主的降临有预兆。什么预兆呢？就是从32节开始你会看见就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就是预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你看这是预兆。所以一直讲到25章的第30节，所以25章的第一直到25章的第三十节都回答第二个问题，主的降临有什么预兆？那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就是从25章的第31节一直到末了到46节，这是回答第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特别跟犹太人有关，所以你看见呢从24章的第四节到第31节呢，这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因为发生的事情跟犹太人有关。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必须用字面的解释，因为对犹太人是属地的百姓嘛，你必须用字面的解释。但是第二段呢跟主的降临有关。降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主的同在。因为我们一般的想法是降临呢就是一霎间嘛，主降临了嘛。但事实上这个字呢是指主的同在，是指一段时间的。那这个是专门对教会讲的。所以呢因为是对教会呢，所以它有很多呢预表。所以就不是从字面上来讲呢。所以它从无花果树说个比方，你就知道这是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属灵的意思了。那第三段呢跟世界的末了。那世界的末了就跟万民有关系了，所以从25章的第31节就讲到主的降临，他要从众天使降临，他要把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所以这跟你看跟整个外邦都有关系了，他要分别绵羊跟山羊，所以那又是按照我们所懂的所了解的。所以当门徒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的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当圣殿被拆毁就主回来的时候世界就末了了，但事实上你会发觉它有时间性的。那对犹太人来讲，因为是从字面来讲的嘛，所以基本上它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这段时间都包括在这里，就是从第四节到31节 他是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主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很长的。那主的降临呢是一段时间的。这一段时间呢你会发觉啊，它是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从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蓝孩子被提到宝座，我们刚才讲到得胜者嘛，他得胜者被提到宝座就开始了。这是开始。中间这个点呢就是说当主带着得胜者来到空中，所有神的儿女啊，没有得胜的所有的儿女都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这是中间啊。然后在中间呢就基督台前的审判，主带着得胜者从空中降临啊，这一段的时间叫做主的降临，主的同在啊，所以这一点是蛮特别的。那当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主带着得胜者来到地上审判万民，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他整个预言。所以这段预言基本上我想我们很多都已经了解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稍微讲得清楚一点。来做个复习。那这三段啊，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一段呢是特别是对着犹太人说的，第二段对教会说的，第三段对外邦人说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那边啊，神的话把整个人类分成三种，犹太人、希利利人、神的教会，希利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在神的眼中啊，分成三等人啊。那当然，犹太人跟神的教会是代表亚伯拉罕属地跟属天的百姓嘛啊。那其他的就是外邦人啊。所以呢，正好他的回答就是这三个问题，三方面向着三种人说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好，那主现在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所以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一讲到将来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主就叫我们注意，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今天讲到预言的时候很容易受迷惑，有太多的迷惑了。这个迷惑不仅是从外面来的，也从神的家来，因为有很多假先知起来嘛，就后来都证明都讲的都不对，时间就考验了。所以当我们一摸到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就是要谨慎，很容易受迷惑。所以预言要很注意，像我们当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把主的话真的意思读出来，圣灵到底在背后讲什么，不是把我们的思想读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很熟悉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这个世代会越来越黑，但是先知的预言呢就像灯一样。所以我们怎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么黑暗的时代，我们有灯有光能够看得清楚，跟先知的话有关系。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呢，我们读预言读神的话呢，我们要留意，不是带着好奇的心，而是要读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亮起来了，就主在我们里面 越来越清楚，主在我们里面显现。所以读预言，我们很多人读预言是为了好奇，但事实上呢，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读预言要读到主在我们里面发亮，所以不是被那些奇奇怪怪的兽啊、假基督啊、敌基督啊、假先知给吸引住了，而是读到后来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亮。很多人读预言就读到这些东西去了，都对这位敌基督、假先知这些感兴趣，但事实上预言是让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要读到我们里面诚心，就是我们的主在心里面发亮的。因为越暗的时候最早出现的就是诚心嘛，等到天要亮之前，所以等到天亮时大家都看见了就不稀奇了，警醒的人呢是看到诚心，所以读预言很重要。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绝对不能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但是这里的思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断章取义，还不只是说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而是说你不能光拿这句话你来解释了。预言，先知的预言彼此绝对是配搭起来的，所以不能光抓一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将来我们信主的人大家都被提到空中，因为这是保罗的话嘛，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嘛，活的人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主的话。但你不能拿这句话来讲，所有的人提到空中，因为你如果读其他的经文，像启示录十二章，你就发觉有一些人是提到宝座的，得胜者是提到宝座的，所以你必须要看见，你不能抓住一句话来解释。所以这是我们读预言的态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的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将来有很多，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以前就有了，现在也是有，并且要迷惑很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到处都兴起那些所谓的基督，结果就迷惑了很多人，而且呢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因为有时候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就会惊慌嘛，但是主说呢，你们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必须有，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开头，只是末，但末期还没到。那末期什么时候到呢？你如果读第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看，从主耶稣在讲第五节的时候，第六节的时候末期还没到，一直等到第十四节，他说要有个情形出现了才末期才来到，然后从第十五节开始就是末期了，十五节开始有末期了，一直到第三十一节主回来，所以这是末期。好，然后在末期还没闹到之前，就是最后的大灾难，末期的大灾难还没来到之前，要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就说有几件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国，所以有战争，多处必有饥荒，有饥荒，那还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瘟疫，它没有翻译，中文没有翻译，瘟疫，然后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可以看见从主升天之后有一些事情会一直发生的，就是战争、饥荒、瘟疫、地震， 从主升天一直到今天，一直有战争，一直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知道，这指着生产之难的起头，在原文是生产之难啊，所以他说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那我们都知道，生产之难啊，惨痛是越来越快，时间越来越短，然后越来越重，越来越痛。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啊，就战争也好，饥荒也好，瘟疫也好，地震也好，这2000年来，它的发生是越来越时间越短。那地震做例子，地震这100年的地震，比从前来讲的话，频率发生的重的更多，时间越来越短，而且越来越重。但是为什么说这是生产之难呢？因为如果不是生产之难，那灾难就是灾难。但生产之难呢，也就是虽然是灾难，虽然是惨痛，但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为什么？这就是才是男孩子，这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那个妇女惨难嘛，有个男孩子要出生。所以你看见，对世人来讲，惨难是灾祸，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呢，这些灾难为什么神允许发生呢？要带下得胜者来，所以是有积极的目的。然后怎么讲？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所以人要，所以他们要殉道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把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所以马太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圣灵特别叫他提醒我们读这经的人要回忆，所以因为这是根据但以理的书，所以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 那时候因为这是最末了的空前的大灾难啊，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赶快逃，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啊！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房子是平顶的啊，他楼梯是在房子外面的，所以你从下来以后赶快逃，不要进家里面再拿东西啊！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逃的时候不好逃。怀孕跟奶孩子的也很难逃，安息日更不能逃了，因为他们守律法，安息日一天走的路差不多1英里而已，你不能走远的。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这个日期是减少了，后来只限制在3年半。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这特别在末后的末期，在末后3年半，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先大神迹大启示，倘若人喜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知道你读启示录就知道，那些敌基督的假先知要行大神迹啊，很多选民也被迷惑，犹太人被迷惑。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了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为什么？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要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整个你看整个天象都要改变。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换句话要把分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要召聚回来。所以你看见主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主就讲到一直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主回来这段时间都讲给我们听了。那我们刚才特别讲到就在主升天之后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到末期，因为这个末后的三年半大战还没来到。那中间的发生的事情呢，很多的灾难战争、饥荒、瘟疫、地震，但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生产之难是为着得胜者的产生，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的，但是其实这是为了提升我们造就我们的生命然后甚至会殉道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呢，要杀害你们，他们要为我的名被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所以会受环境的影响，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主在这里对这些门徒讲的因为门徒一方面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这个跟他们的确有关系，一方面他们是门徒是教会，所以将来后面也有关系，所以要提醒他们那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末期来到有一个特点就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我们知道这里的天国的福音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那国度的福音我们常常把福音分开来因为我们常常传讲的什么福音，恩典的福音或者恩惠的福音这个在使徒行传有提到，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曾经读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换句话就是恩典的福音那事实上我们知道福音是只有一个但是为什么说恩惠的福音或者恩典的福音跟国度的福音呢这就好像怎么样呢？什么是恩典的福音或者恩惠的福音？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再被定罪，我们的罪被洗净，不再被定罪我们都有了永生，这是恩惠的福音。但什么是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说出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主。国度就说到他的主权他有在我们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他的手中，按着他的心意活在他的面前，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跟随他，这是带领我们进国度。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仅是传恩典的福音，我们更是传国度的福音。所以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进国度，为什么那么强调做得胜者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今天恩典的福音可能已经传遍天下，但国度的福音没有传遍天下。因为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主回来的之前，首先外邦人的人数要满足，得胜者的人数也要满足，心腹就是那些得胜者所代表的要装饰整齐，主才会回来。所以当这个传遍天下的时候，你就发觉了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国度的福音。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所以这开始讲到了这个末期了，这个最后的三年半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什么意思呢？你会发觉很特别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这是讲了七十个七了啊。或者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七十个七，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有好几个预言啊，都是很重要的预言，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啊，就是所谓的七十个七啊。那七十个七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我们读第九章的话，我们知道当他们被掳大概六十八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掳六十八年了。那但以理那时候是在那时候已经从巴比伦帝国来到了马代波斯帝国的年代了，所以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但以理呢仍然是在被立为这个总理啊，所以他在那么忙的时候，但他仍然读先知的话啊。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所以他读到耶利米，曾经神借着耶利米说他们被掳七十年就可以带回来了，那时候已经六十八年了。那但以理很宝贵，因为他想还有两年了，那两年怎么样呢？就等嘛。但是他不是这样，他很积极的为这件事祷告，不但为百姓认罪，连包括他自己他也认罪。所以如果我们读第九章的话，我们就发觉他的祷告真的很好。那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在承认，到了第二十节，第九章二十节，他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但以理讲了他的罪，其实但以理是很无辜的啊，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一下的事和意象。你看他一祷告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神差了加百列来对他说，要让他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因为他是大蒙眷爱的。那什么呢？就是七十个七的预言。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为七十祷告， 但神不仅听他的祷告，神给他70个妻、哦、为什么？因为他大蒙眷爱。那70个妻我们知道、啊、他是怎么分的、啊、第一个七个妻，还有一个62个妻，还有最后一个妻，所以你会发觉他70个妻就是70×7了，490年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7×7=49年，第二个是62个妻434年，第三个妻是最后一个妻，加起来490年啊。那第一个7×7是怎么样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他说：“你当明白啊，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70个妻从哪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重建圣殿呢、哦、乃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开始、啊、那是跟尼希米有关系的、啊、他说必有7个妻和62个妻，所以第一个7×7=49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曾连接带壕被重新建造、哦、所以第一个七个七四十九年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从耶路撒冷开始建城墙开始，到他做完连接带壕，不仅是城墙、哦、连耶路撒冷接带壕都重新建造、哦、果然历史上讲到这49年他的确做成了、哦、那接下来呢就是62个妻434年要发生一件事情，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哦、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果然发生一件事情了、哦、434年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年，因为我们现在是365天一年嘛，有的时候是366嘛，所以平均来讲365又1/4天是一年，以我们这样算，但圣经的年是360天嘛，所以你换算的时候要倒数，要能够转换过来，结果你会发觉呢，正好在那一年呢，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但以理这个70个妻讲的多准、哦、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所以这是讲了主后70年嘛，主后70年一王的名，罗马的提多太子就来了，毁灭这城和圣所，果然发生了在历史上主后70年。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这一直征战到底。好，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死，祭祀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你看见哦，7个妻跟62个妻是连在一起的，很紧密的。但是接下来呢有一段空档的时间。这空档的时间会发生呢什么呢？就是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然后就一直到底，至终如洪水冲过，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耶路撒冷一直荒凉。然后到了最末了的一个期。所以前面的69个妻跟末了的一个妻中间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恩典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在旧约这是一个奥秘，到了新约才知道。那到末了的一个妻呢，它就分成两半了。一妻之内它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讲的敌基督要出现了。所以前面它与人坚定盟约，包括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各国坚定盟约、啊、我们知道在圣殿也在这一段的时间就被建造起来了，今天圣殿还没被建嘛、啊、因为上面还有清真寺，所以到那时候要做。 一期之半他被祭祀以贡献之期，所以到了末了的三年半，这就是那个大灾难的开始了，他就变了形象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侵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结局到了，就主回来的时候了。所以你注意啊，在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他讲到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哦，这耶路撒冷被毁。二十七节呢，一期之完他必死，祭祀与贡献之息，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好，所以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到两次啊，这个跟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关系。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以二十四章第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所以你如果从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六节所讲的呢，那是已经发生在主后七十年了，因为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毁灭了那个圣城圣殿。但是呢，从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呢，还有第二次发生，那是在末了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有两次的应验，一次是应验在二十六节，一次应验在二十七节。二十六节是在主后七十年，二十七节呢就是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灾难是非常的大，这是被称为雅各家的灾难，这个是犹太人被逼迫的最厉害的，所以主叫他们逃，所以按照字面他们就可以逃。好，我想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读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需要就知道要谨慎，很容易迷惑。一直到今天也有很多的预言在讲到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谨慎，不要被这些迷惑。我们来读主的话。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给我们的话，你给我们的预言，我们来感谢你。这预言真的像在暗处的灯光一样，主，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谨慎的心，把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真好像主要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才好。那我们越读你的话，你在我们里面就越活越显现，让我们能够因着常常见你的面，我们能够走末后这一段的时间。你保守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被你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祝福我们所有听见有心愿来跟随你的弟兄姊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